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月26号星期五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白宫提前公布移民改革方案，拟收紧家属移民。两名前美国国务卿警告世界核风险大幅度增高。那么有报道说，川普总统曾经下令解雇特别检察官穆勒。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抵达瑞士达沃斯，准备参加今年的达沃斯论坛。这个论坛主旨是主张全球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那么对于强调美国优先的川普总统来说，在这个场合会如何跟世界上的其他领导人和商界领袖进行互动，我们稍后有详细的分析报道。节目当中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接下来呢，首先呢，先为您播报几条新闻。美国白宫星期四公布他所称的移民改革折中框架的详细内容，供国会议员考虑接受或者是拒绝。对180万名幼年时被家人非法带入境，目前生活在美国的年轻移民，白宫提出有条件的提供一个可以加入美国国籍的漫长路径。所有目前根据美国的幼年来美暂缓递解计划被允许留在美国的所谓追梦人，以及能够满足同样条件的其他人，将可以在10到12年内获得美国国籍，但是必须满足相应的工作、教育和良好品行等条件。川普总统星期三简短提到了白宫的建议，他对记者说，他们可以告诉那些追梦人不要担心。白宫出人意料的比预定计划提前4天公布了移民改革和边境安全框架。另外一项肯定会被仔细审议的内容是川普总统一项竞选承诺所涉及的费用，就是供在美墨边界修建围墙的260亿美元的信托基金。这笔钱包括用于北部加拿大边境出入关卡改造的资金。白宫提出的框架取消了远亲家人移民，也有人称之为链式移民，因为人们担保这些远亲家人移民之后，他们又担保他们的亲戚移民到美国。根据新的建议，美国公民与合法永久居留者只允许担保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移民。白宫还计划终止让一些国家参加签证抽签。一名高级政府官员说，这项计划极为慷慨，白宫希望参议院在2月初就这项议案投票，赶在2月8号的最后期限之前，届时国会必须通过维持联邦政府运行的预算法案，否则政府只能再次停摆。两名美国前国务卿星期四在参议院警告说，由于朝鲜加紧研发核武器以及运载工具，世界的核风险大大提高。曾在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政府中担任国务卿的基辛格说，世界秩序在解决核扩散的问题上遭受了系统性的失败。而曾在里根政府中担任国务卿的舒尔茨说，核武器扩散是会把世界炸毁的一个大问题。这两位前国务卿是在出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时发表了以上的看法。基辛格说，世界安全面临的迫在眉睫的威胁是朝鲜核武器计划的发展。他说，如果朝鲜面临中国、美国以及全世界的反对，而仍然能够维持它的地位，那么其他国家也会认为，要想在国际舞台上有一席之地，在国际争端中占上风，掌握核武器是最好的方法。舒尔茨警告说，他看到使用核武器的态度出现了变化。他说，里根总统执政时认为使用核武器不道德，因此尽量削减核武器，而现在事态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舒尔茨还说， 先进技术的迅速普及也为国家安全带来挑战，一些国家仅仅用民用无人机就能够投放炸弹或者是使用其他武器。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继续使新闻，中国负责处理朝核问题的一名高级官员说，他一直未能前往朝鲜访问的原因很复杂，但是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代表外交部副部长孔炫佑1月26号表示， 虽然作为特别代表他一直没有能够访问朝鲜，但是中国致力于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致力于半岛无核化进程的坚定姿态没有改变，中国的外交努力一刻也没有停止。孔炫佑表示，朝鲜半岛最近围绕冬季奥运会启动的南北对话客观上有利于半岛局势走向稳定，称中国希望这些对话能够引来 为朝鲜解决朝核问题举行的政治对话。 58岁的孔炫佑是朝鲜族人， 去年8月接替武大伟担任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 但是从中国外交部列出的他的各项活动来看，孔炫佑自担任这一职务以来一直没有公开访问过朝鲜。美国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报道， 川普总统去年6月曾经下令解雇特别检察官穆勒，但是在白宫法律顾问威胁辞职之后又改变了决定。穆勒正在领导调查有关川普竞选阵营在2016年大选期间与俄罗斯有串通的指称，并在调查白宫是否有妨碍司法的行为。报道说，川普总统命令司法部解雇穆勒， 他认为穆勒有三项利益冲突，因此丧失了领导调查的资格。这三个利益冲突分别是穆勒和一家川普总统拥有的高尔夫球场在会员费上发生纠纷，穆勒最后退会。穆勒曾经为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而这家律所为川普总统女婿兼顾问库什纳做过法律代理。而穆勒在被任命为 特别检察官的前一天接受了重新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面试。报道说，白宫法律顾问麦甘恩拒绝把川普总统解雇穆勒的命令转达给司法部。麦甘恩认为解雇穆勒会对川普担任总统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同时更会令人质疑白宫是否阻碍司法。 川普总统的律师考伯出于对特别检察官办公室及调查程序的尊重，拒绝对这些报道发表评论。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在 瑞士参加达沃斯论坛会见世界领导人跟企业家，而他强调美国优先的理念则与在场的世界领导人跟企业家主张的全球化大相径庭。那么有关的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连线报道。
川普总统现在这个达沃斯论坛当中，而达沃斯论坛向来是最主张并且推广全球化，还有鼓吹自由贸易的。那我们看到了中国的这贸易代表这个刘鹤，还有这个印度的总理呢莫迪也都已经发表了他们的演说。在演说当中呢，都是强调所谓的全球化的重要性。像这莫迪他说呢，他说保护主义、反对全球化的势力正在抬头，其意图不仅是要回避全球化，同时还要扭转自由贸易的走向。 所以我们看出来呢，当地的这个参与与会的领导人跟企业家支持的是全球化，那跟川普总统目前的这个政策呢似乎是不大一样的。我们也知道呢，1月24号星期三，川普政府才刚通过了要对中国还有其他国家进行的这个洗衣机，还有这个中国的太阳能板以及模组来苛征高的这个新的关税。那么对此呢，在现场这个随行的白宫记者则是询问 川普总统说是否有可能与中国打起贸易战。那么对此呢，川普总统并没有正面回答，他只说 美国很棒，其他国家也很棒。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川普总统在达沃斯论坛与企业家会面之外呢，也跟世界领导人相见啊。关于这方面的报道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克斯特的报道。Sitting around
this table are some of the greatest. 坐在这里的是一些世界上最棒的商业领导人，是一些世界上最棒的公司。你想不到在其他地方跟其他时间能聚集了这么多高层级的商业高管。而我首先要感谢史瓦布教授，他做了很出色的工作，非常感谢你，你做了很杰出的工作，将论坛办得有声有色。我要感谢你的团队和你的家庭，能代表美国与会是我的荣幸。
是的，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川普总统在会见这些欧洲企业的领导人以及这个达沃斯论坛的创办人施瓦布教授的时候呢，在那之前所讲的一番的话。那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星期四的晚上呢，他与好几家这个欧洲企业的领导人见面啊，一共有15家，包括了出席的高管，包括了德国的爱迪达公司、德国的西门子公司、瑞士的雀巢公司、英国汇丰银行、芬兰的诺基亚公司、瑞士的沃尔沃公司、汽车公司，还有德国的拜耳药厂等等，总共有15家的欧洲企业的高管跟他们来见面。那么川普总统在当时呢，跟企业家们说，他说呢，美国的经济很蓬勃，并且他也归功于这是他的税务政策以及他的减少法规导致美国的经济蓬勃，并且说呢，自己是美国企业的拉拉队。那不过呢，在与企业家会面的同时，川普总统也与世界领导人会面，他与这个英国的首相还有这个不同的领导人都在达沃斯论坛上见了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之音的相关报道。
分析人士说，出席峰会的许多代表都预感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在全球经济问题上会爆发意见冲突，预计川普将推动他的美国第一政策，导致美国对一些进口商征收关税，并寻求重组全球贸易协议。但川普在会见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时强调，美英思路相近，并且密切合作。We are very
much joined at the hip. 我们两国军队生死与共，我们拥有相同的理念和理想。如果有任何事情发生在你们身上，我们一定挺身相助，这你们是知道的。我只想对你们表达深深的谢意，能在这里与你在一起是一种荣幸。You know that, and I just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This is a great honor to be with you.川普随后还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们两人都否认川普决定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有碍于巴以达成有关中东持久和平的协议。川普则说，他的做法事实上有助于未来的谈判。
由于耶路撒冷问题以前从来没有接近于达成协议，谈判永远都绕不过耶路撒冷，所以当人们说，哦，我误事了，我没有误事，我帮了他们，因为把他们从桌子上拿下来的是最难的事情，而以色列也会做出补偿的，会有事情发生。以色列会做一些很好的事情，他们希望讲和，我希望巴勒斯坦人也想和解。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大家最终都会非常高兴。
川普还提到，巴勒斯坦领导人在美国副总统彭斯最近访问中东期间拒绝与他见面。美国每年向巴勒斯坦人提供数百万美元的援助，但如果巴勒斯坦人对美国不尊重或者拒绝进行和平谈判，给不给这笔钱就要商议，这也就是暗示美国会重新考虑。卡斯特，华盛顿采访报道。
是的，川普总统呢，在星期四晚上最后一个行程就是与企业家的晚宴。那么他在9:15的时候呢，结束了这个晚餐，回到他下榻的旅馆。那么在星期五的早上呢，他将会见卢旺达的总统，还有这个瑞士的总统。那么之后呢，他将在早上的8:00在这个达沃斯论坛上发表演说，之后呢，就会返回到华盛顿。不过有趣的是呢，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原本是预计要跟他一块出席达沃斯论坛，后来却临时说另外有事而取消了。但是梅拉尼亚第一夫人呢，却跑到了这个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去了。所以是否呢，他会在周末的时候回来，在白宫跟川普总统会面，我们还要看接下来的行程怎么安排。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the OA.美国总统川普在瑞士度假地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论坛被视为全球精英的年度著名聚会。川普预期呢，会推动他的美国优先的议程。美国优先呼吁重建全球贸易体制。 美国也开始施加一些进口关税，那么许多的代表将目睹对世界经济大相径庭的看法在这个场合进行交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奇维尔的报道。
对于全世界的政商领袖来说，年度世界经济论坛是增长见闻以及崭露头角的地方。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抵达了论坛，这是美国自2000年克林顿总统以来第一位在任元首与会。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布伦德说，我们坚信对话，我们也认为美国总统与会也将开启有关更公平的全球化的讨论。但是也正是川普对于全球化乃至自由贸易的态度，在他做星期五的闭幕演说之前引起紧张气氛。川普总统星期二签署命令，对洗衣机和太阳能板施加高额进口关税，这重申了他认为现行贸易体制不利于美国的观点。他说，这些行政做法坚持了公平贸易的原则，并且向世界展现出美国再也不会被占便宜了。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二在论坛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传递了与川普截然不同的信息。莫迪说，他说，保护主义反对全球化的努力正在抬头，其意图不仅是回避全球化，而且还要扭转自由贸易的走向。美国的欧洲盟友以及中国和日本等大经济体的与会领袖同意莫迪的看法。川普的美国第一政策会怎样被看待呢？伦敦城市大学教授帕尔玛说，这几乎是某种形式的对抗设定的议程，所以我认为会有些焦虑，因为国际系统在产生变化，或者说至少是美国参与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这对其他国家正在产生连锁反应，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国际秩序中会更具有竞争力。川普在竞选期间警告要反对错误的全球化高调。川普给全球化精神核心带去了许多与会者可能不想听到的信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芬太尼等阿片类药物泛滥，正在影响着越来越多的美国家庭。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和西西最近到美国北达科他州的大福克斯市，了解这类药物对当地居民的影响和这座小城是如何集结资源来应对这场危机的。下面是西西易林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北达科他州的大福克斯市，它毗邻加拿大的边界，位于美国的最北部，常年被积雪覆盖。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安静祥和的美国小城里，却在上演着美国全国都在面临的一场危机，那就是阿片类药物的泛滥，特别是从中国通过网路来到这里的芬太尼。今天我们的故事就从我身后这间学校的一场悲剧讲起。
Fun, easygoing guy, always make you laugh.
他很有意思，是个很随和的人，总能让你笑。
And then one of his dreams actually before...
在选择当警察之前，贝利还告诉我，他的梦想之一是当医生。我一直都很为他骄傲。
Loving guy.
他很友善，会为朋友两肋插刀。
这是贝利，后座是他的狗 Pop Tart。Pop Tart 特别喜欢坐车兜风。
18岁的贝利·汉克由于吸食过量芬太尼，在2015年1月3日死亡。
我把他从沙发上拉下来，开始做心肺复苏。我又告诉另一个朋友赶快打911，医护人员赶到，宣布贝利死亡。
我是那个要去面对这些家长，告诉他们，你们的儿女因为年少好奇，尝试了一些新东西而死去了，真的太难了。
不记得发生了什么，我只记得我整个一周都处于震惊的状态，整个人都懵了。
贝利的悲剧并不是个案，目前吸食毒品过量死亡的案件是1999年的3倍，2016年有64000名美国人因此失去生命。
每天有175人因此丧命。对于我这样的纽约附近的人来说，最有力的比喻就是我们每18天就有一场911事件。
美国政府今天正式宣布，阿片药物危机为全国卫生紧急状态。
很多人觉得这种事情不会在我们这样的北达科他小镇发生，毒品是大城市的问题。可我们突然间发现，我们也没能幸免。
如果我们发现有人持有毒品，调查不会就此停住，我们会寻根问底，有时候会一直追溯到海外其他国家。
检察官随后抛出重弹，一名中国制造商提供了贝利吸食的芬太尼。
我们首次起诉了中国的重大芬太尼毒贩，他们利用互联网将芬太尼和类芬太尼药物销售给美国的毒贩和个人消费者。
我们必须告诉中国政府，这是战争行为。你把这些毒品送入我国，杀害我们的人民，这种药物没有别的用处，只会杀人害命。
但是这一态势的情况，包括数据比例，我们确实在没有情报和证据来支持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为了让贝利汉克的悲剧不再重演，销售毒品最好的方式就是防患于未然，而在学校这项努力正在继续。我们今天来到了大福克斯市的红河高中，来看看这里的学生要上的反毒必修课。
跟过去几十年相比，现在的毒品最可怕的一点就是一次失足就可能夺去你的生命，你不是吸食成瘾不能自拔，就是因此丧命。过去人们常常能够挺过尝试毒品的阶段，判定毒品对他们来说不是好东西，然后继续自己的人生道路，而现在你没有这个机会。如果你去看成瘾数据，很多吸食过量的人都是第二次、第三次到急诊室，他们没有从第一次吸取教训，这与这种毒品的高强度有关。
四年前，因服用阿片类药物过量致死的案件，头一次超过了交通事故致死的案件。
芬太尼改变了一切，它加快了毒品成瘾的致命速度。
有些药物只要很小的量就会导致心脏骤停，真的会发生的非常快。
这是我的房间，我躺在地上，贝利躺在我床上，还有我的狗。很难不觉得我要负责，我想我是贝利开始吸毒的部分原因。那时候我们住在一起，如果我没有吸毒，他也不会的。
凯恩因共谋分发毒品被判处在联邦监狱服刑42个月，他被提前释放改为监视居住。
我其实说不清，不知不觉就开始吸了。我跟一些朋友一块玩，他们开始用芬太尼，我就想那我也试试吧，芬太尼是个新鲜的东西，我就开始试试，结果一下子就上瘾了。光说吸毒多可怕，我觉得一点都没用。我亲眼看着贝利死去，我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但是我还是照旧吸毒，直到我自己吸食过量差点死掉。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自己百毒不侵，别人会死但我不会死，我能控制自己不会吸那么多，特别是自己上瘾之后总会这么想，觉得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总觉得自己有办法解套。
我要去监狱看望他很难，我还记得送他去监狱的那天，我忍着不在他面前哭，可是回家路上我哭了一路，我只想他跟我在一起，唯一一点就是我还能拥抱他，给他打电话，给他写信。对于有些孩子吸毒的母亲来说，他们可能再也没有拥抱孩子的机会了。
监视居住要求我带 GPS 监视器，所以脚腕上带着追踪器监视我的行踪。
为了应对阿片类药物危机，大福克斯市长办公室展开了行动起来这项运动，希望团结社区各方各面来打击药品滥用。
这些死亡案例令人震惊，就像是往你的脸上泼了一盆冷水，惊醒了所有人。我们不能容忍这在我们的社区存在。
在北达科他州，人们能更快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大家彼此都认识。如果有人在200英里以外地方去世了，估计半个大福克斯的人都认识这个家庭。所以在北达科他，人们真正意识到了这场危机。
我们知道戒毒需要一生的努力，我们想要构建一个氛围，欢迎那些戒毒的人，并且在整个过程中支持他们。
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我看到很多药房里现在都有纳洛酮，不需要处方就可以买。 我知道你们关注贝利汉克的案件，如果他的朋友当时有纳洛酮，他现在可能还活着。
北达科他议员在2017年完善了该州的好撒玛利亚人法，也就是现场施救的好心人不会被追责的法律，保护在吸毒现场报警的人不受法律追究。
我们过去看到的是很多案件都没有被马上报告，原因是在场而没有吸毒过量的人害怕报警，怕给他们自己带来麻烦。现在我们有了好撒玛利亚人法，只要遵循了一定的步骤，他们报案时就不会被起诉。
为了鼓励把吸食过量的人送医，华盛顿特区以及美国的40个州都通过了好撒玛利亚人法。
解决问题不能只靠抓人，不能只靠关人，也不能只靠立法。
然而最近一名中国禁毒官员说，美国应该从自身减少对阿片类药物的需求。
但是我想可能在减少需求包括预防宣传教育方面，包括在减少需求市场，加强这个跨境这个跨国跨网络这种涉毒犯罪的打击方面，应该还可以做得更多。
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5%，却在使用全球80%的阿片类药物。处方过量和非法药品是造成这种局势的原因。
那种认为我们的身体在每一刻都不能有疼痛感的概念是错误的。
作为一名医生，现在我要写处方的话，原来在手术之后我会给病人开30天的药，现在我只会给5天到7天。如果病人有长期的背痛或者其他问题，就要找其他模式解决它。
大福克斯市也有药品回收项目，人们能够安全地处理未用的阿片类药品。
当这个箱子满了之后，我们就会把它清空，药品也会被处理掉，就像一个邮箱，你只需要把药品放进去然后关上，没有人会让你做任何解释。
阿片泛滥给家庭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显然不能用价格衡量，然而所有的教育、预防和治疗却需要实实在在的资金和资源。
健保的资金很稀缺，我们需要更多资金来对阿片上瘾者进行治疗，还必须不断地跟进，降低重复吸毒率。
我们必须要增加公共卫生应急基金。我上次查了查，我们的资金只有$66,000，这显然不够。我们需要增加当局能够使用的公共卫生应急基金，他们需要这些资源来落实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建议。
虽然执法人员的努力已经将20多人绳之以法，但这无法挽回贾森和罗拉的孩子贝利。
很多人问我贝利被埋在哪儿，他没有，我就会发一张这个盒子的照片给他们。我们有他的毕业纪念戒指，他的钱包，还有他的驾驶证。你看他那时候的发型多疯狂啊！
希望我们发声能够挽救其他人的孩子，而且我想失去孩子的人把心里话说出来是有帮助的。
罗拉说，他希望代表贝利原谅凯恩。
我想要代表贝利来原谅凯恩。我知道贝利会想让凯恩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入狱服刑期间，凯恩参加了来自监狱的对话。这个项目让犯人向那些问题少年讲述自己的故事。凯恩的话启发了一个有毒瘾的女孩去寻求帮助，最终成功戒毒。
然后别人告诉我她的名字是贝利，我当时觉得太神奇了。我的意思是，我当时一下就僵住了，我不知道对他说什么，我就愣在那儿。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奇特的经历。他说他的名字是贝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的审查者如今有了一个最新的打击对象，那就是嘻哈文化和纹身艺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中国广播电视行业的最高监管机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据报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提出对艺人的4个绝对不用标准。标准规定，对党离心离德、品德不高尚的演员坚决不用，格调不高的演员坚决不用，低俗、恶俗、媚俗的演员坚决不用，有污点、有绯闻、有道德问题的演员坚决不用。此外，当局还规定，纹身艺人、T
体现嘻哈文化、非主流文化和颓废文化的艺人不能用。从上周五起，这些禁令开始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上传播，引发网民不小的震动。有人调侃说，倘若真的实行这个标准，中国大半个娱乐圈都得栽进去。就在同一天，新浪微博上拥有400多万粉丝的嘻哈歌手 Guy 突然缺席湖南卫视歌手节目，被迫退赛的传言甚嚣尘上。细心的粉丝发现， Guy 连夜修改了自己的微博名，他的微博简介也彻底抹去说唱歌手的标签。一网民留言说，天朝真的很恐怖，想封谁就封谁。另外一位粉丝为他求情说，恳请紫光阁、共青团、新华社等高抬贵手，放盖一马。他从底层爬上来，一步一个脚印，好不容易让更多人认识他，如今被退赛，一刀切，真的让人唏嘘。网络综艺节目《中国有嘻哈》去年夏天起开始在中国热播，目前已经吸引了近30亿次观看。原本只活跃于地下的嘻哈音乐突然走进公众视野，一夜爆红。不过，这种时常带有挑衅姿态的亚文化，看来已经成为执政者的眼中钉。此前，另一位在去年蹿红的嘻哈艺人 PG One 被中国官媒点名批评，称其歌词传播错误价值观。PG One 随后在微博上道歉，表示自己早期接触嘻哈文化，受黑人音乐影响深厚，对核心价值理解偏颇，现已主动将作品从网上下架。尽管如此，新华社依然对他穷追猛打，在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 PG One 这首歌的意思叫做吸毒，虽道歉下架，可情况并不那么简单的文章。在习近平之下，中国对媒体和文化的控制愈发严格，提出4个坚决不用标准的广电总局官员高长立，2016年在中国传媒大学的一次讲话中，回顾了习近平当政以来对娱乐界不断升级的限制。2012年，限娱令1.0，对婚恋交友、才艺竞秀、情感故事、游戏竞技、综艺娱乐、访谈脱口秀、真人秀等7类节目实行播出总量控制。2014年，限娱令2.0，规定每个频道播出新闻、竞技、文化、科教、生活服务、动画、少儿纪录片和农业等8类节目的比例达到30%，对歌唱类选拔节目、电视晚会等进行调控。2016年，限娱令3.0，规定上星综合频道每年19点半到22点半开播的引进境外版权节目不得超过2档。同一档真人秀节目原则上一年只能播出一季。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是两条新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结束对越南河内访问的时候呢，对预期的美国航母访问越南表示赞许，并且感谢越南和美国深化伙伴关系。这将是美国航母第一次进入越南港口，也将是美越这两个昔日交战的敌对国家扩大军事关系的实际体现。五角大楼强调说，越南总理将对航母的访问做最后的决定。美国和越南的关系发展迅速，越南越来越敢于抗拒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中国首次发表北极政策白皮书，声称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拥有在北冰洋开采资源与航行和飞越等权利。与此同时，由于中国被认为无视这一公约在南中国海大举造岛和实施军事化，因此他对北极的浓厚兴趣引起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忧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孔铉佑1月26号在宣布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时称，中国是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这项定位是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基本出发点。中国远离北极，但是这份白皮书说，中国在地缘上是近北极国家，是陆上最接近北极圈的国家之一。报告称，北极域外国家在北冰洋、公海享有航行、捕鱼、 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以及资源勘探与开发等等权利。中国北极政策报告说，中国致力于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维护北极的和平稳定与可持续的发展，并且提到，自从2010年以来，一直与美国进行海洋法和极地事务年度对话。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决定让中国在菲律宾太平洋大陆架进行科研活动，这有可能引发菲律宾国内一些人士新的反弹。这些人对强邻中国已经存有不信任的情绪。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的报道。
菲律宾和中国官员表示，杜特尔特允许一艘中国船只今年一月以及二月在滨汉隆起进行科研活动。滨汉隆起是面积为1300万公顷的一块海底高地，最高处在海平面35米下，富含矿藏以及海底天然气。杜特尔特2016年年中就任总统后，对于中国的关系进行破冰。这一姿态缓和了两国自2012年以来因为海洋主权争端而陷入的紧张关系。中国2016年承诺向经济以及军事实力相对较弱的菲律宾提供240亿美元的发展援助。杜特尔特总统2016年年底曾经允许中国科研船只在滨汉隆起从事科研活动，消息几个月后被披露出来。杜特尔特曾经受到反对派议员以及菲律宾大媒体的抨击，有学者认为杜特尔特现在会再次面临类似的反弹。菲律宾大学迪里曼分校政治学教授玛利亚伊拉阿提恩扎说，
人们担心中国肯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进行科研，当然如果那里有可以开发的经济资源，他们将会知道菲律宾对中国有着很大的不信任。
杜特尔特总统的发言人哈里罗克1月18日在总统网站上说，菲律宾正在与中国在滨汉隆起进行纯科研活动。他说，菲律宾的科学家必须参与这项科研，他们的发现结果必须告知马尼拉当局。去年，来自中国地缘政治对手，同时也是菲律宾一大投资者日本的公司以及韩国公司表示了对勘探滨汉隆起的兴趣。这位发言人表示，菲律宾也欢迎其他国家参与勘探。罗克说，科学就是科学，科学没有国界，因此对真理的探求极为重要。所有希望和我们对这条延伸大陆架展开联合研究的国家都会受到欢迎。中国外交部表示，双方将共同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月16日在一次记者会上说，我们欢迎非方科研机构参与联合科考，并愿与非方一道继续推进包括海洋科考在内的各领域海上务实合作，为双边关系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氛围。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2016年批准了菲律宾对滨汉隆起的主权申索。中国外交部表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允许中国自由穿越这处地貌。2016年年中，马尼拉曾经在一个国际仲裁庭赢得针对北京在南中国海扩张的判决。中国、菲律宾以及其他四个政府在争夺这片富含鱼类以及化石燃料资源的海域。中国拒绝接受那项裁决，但是随后通过援助和投资来安抚东南亚国家当中的一些申索方。这一结果使菲律宾人对中国对滨汉隆起最后要干什么感到担忧。美国本是菲律宾传统的军事盟友，但由于杜特尔特寻求和中国拉近关系，美国退到了次要地位。由菲律宾占据的九处地点加强菲方的位置，他一方面坚持与北京发展关系，另一方面也在缓和国内的情绪。根据设在马尼拉的科研机构社会气象站的数据，杜特尔特2017年第四季度在菲律宾的公众支持率高达 79%。 他受欢迎的主要原因来自他打击犯罪和抗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以及制定了一项可行的5年计划。这个5年计划准备在新的基础设施项目上投入1670亿美元。阿提恩扎表示， 冰汉隆起的问题可能会侵蚀杜特尔特的支持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张家松表示，中国的东南亚海洋政策在天鹅绒与铁拳之间游移。他说，但是去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给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壮了胆。他说，
中国偶尔显示友善的态度就可以得到很多好处，我认为这显示出菲律宾除了配合中国的这种态度之外没有好的选择。
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华海峰等三名中国劳工权益活动人士去年被控在调查伊万卡川普品牌位于中国的代工厂的时候呢，非法使用窃听窃照设备而被中国警方关押。虽然华海峰等人此后呢获得取保候审，但是华海峰家人的生活却因此发生了改变。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邓桂莲未曾计划再回去找份工作，直到她的丈夫华海峰在调查伊万卡川普品牌在中国的代工厂时被逮捕。
现在就是换位了，让他来做，因为我要上班。
邓桂莲在一家本地的卡拉 OK 歌厅找到份工作，现在她每个月有3天时间可以看望她两个年幼的孩子，其余时间则需要工作，从晚上6点到早上2点，售卖饮料和零食，白天休息的时候就睡在一间闲置的宿舍里。
但是她被抓了之后，公安局赣州公安局通知我了嘛，然后我知道了，后来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她去是因为调查那个伊万卡那个的代加工厂而被抓起来的。
去年5月，华海峰和他的两名同事被当局关押，并被指控在试图记录侵犯劳工权益的行为时非法使用窃听窃照设备。邓桂莲一家人的生活此后被打乱，邓桂莲不得不找工作谋生。华海峰等人为纽约的一家名为中国劳工观察的非营利组织工作。据美联社报道，该组织已经掌握了一家伊万卡川普品牌的供应商强迫员工超时工作以及每小时支付的薪酬低至$1的证据。此外，该机构还获得了一段记录了一名经理呵斥员工的视频资料。三位目击者对美联社透露，这名经理当时喊道，如果我看到他们再被弄乱了，我就在这儿揍你。美联社的报道还称，另一名员工被一名经理用一只高跟鞋尖锐的一头殴打，导致鲜血从这名员工的头上滴落。这些被控发生虐待劳工现象的工厂由华坚集团运营，该集团称这些指控完全不实。华海峰等人此后获得取保候审，但取保候审的条件比如限制旅行并与警方定期会面，使得华海峰难以找到工作。据美联社报道，华海峰被命令对媒体噤声，
就是他将来恢复自由以后，或者他能继续工作以后，我还是如果只要他自己愿意的话，选择坚持这份工作，我还是会支持他。
伊万卡川普现在仍然拥有以他名字命名的品牌，但已不再密切地参与管理。伊万卡川普对他的品牌供应链中出现的有关人权问题的质疑，以及中国的劳工环境一直保持沉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军方在星期四，也就是1月25号证实，将接受美国的邀请参加2018环太平洋军演。耐人寻味的是，不久前公布的美国国防新战略把中国和俄罗斯列为美国最大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1月25日，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已经和美方进行沟通，将参加2018年的环太平洋军演。吴谦表示，中方已经收到美方的邀请，中方派人参加了演习中期计划会，就演习的具体事宜和美方进行具体协商。环太军演是由美国倡导举办的国际最大规模的海上军演，1971年开始举行，1991年后改为每2年一次。演习中心一般是夏威夷的珍珠港。中国派舰船参加了2014和2016年的环太平洋军演。今年早些时候，美中两国在西太平洋继续角力。1月17日，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霍珀号以无害通过的方式进入由中国控制的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的12海里的海域。中国称派出了黄山号导弹护卫舰，予以警告驱离。在美国国防部公布的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当中，中国和俄罗斯被列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头号威胁。 美国既然视中国为头号威胁，而且对中国在西太平洋的活动极为不满，那么美国为什么要继续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军演呢？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怀兹对美国之音说，
Those documents point out that the goal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to improve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那些文件说，美国这么做的目的是希望美中关系，特别是两国的国防关系更加透明，更趋于合作，将中国纳入环太军演，将是朝那个目标迈出的更近的一步。
他提到的这份文件就是不久前刚刚公布的美国新国防战略。这份文件表示，这份战略的最终目标是希望将两军关系引上一条透明和非挑衅的道路。怀兹说，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其他领导人不一样，即便是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习近平也没有中断过美中的军事交流。他说，只要美国做好保护措施，严防军方秘密泄露，美国应该鼓励中国参加这样的活动，使之成为更为负责任的国家。他说，他不认为邀请中国参加军演是在奖励中国的坏行为，或者是美国需要对中国加强纪律。他说，独立来看，两军加强接触符合两军各自的利益，因为在危机发生时，双方有必要了解彼此的交流方式和应对方式。前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詹姆斯·莱昂斯上将正是那个认为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军演是奖励了中国坏行为的人。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China should not b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our RIMPAC exercises, particularly since they've been very unhelpful in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weapon program.The actions they're take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re totally illegal.
中国不应该被邀请参加我们的环太军演，特别是他们在朝鲜问题上非常不光芒，他们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也是非法的，他们无视海牙国际仲裁庭做出的仲裁，他们所有的动作无不显示了集权政府的霸凌行为。我们为什么要奖励他们的坏行为？而这个军演本来是友好盟友之间的军演，所以邀请中国来真的很没有道理。
莱昂斯认为，邀请中国参加等于给予中国一个近距离评估美军电子设备和其他设备的机会。他对邀请中国参加同时也给予了美国评估中国军力的说法表示不赞同。他说，美国有其他方式可以掌握中国的军力情况。美国国内对于应不应该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军演有分歧，已经不是一个新的话题。2016年，美国邀请中国海军参加环太军演，美国国会和军方就出现了分歧。由于中国与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争议不断，美国国会屡次施压，要求别再邀请中国参加军演。美国当时的国防部长卡特表示，邀请中方将使两国海军有机会聚焦于反海盗与反恐等共同的安全议题，增进相互的谅解，降低区域的紧张局势。在邀请中国参加军演的同时，美国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在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访问，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军事联系。另据报道，美国海军的一艘航空母舰计划三月份访问越南，这标志着两国军事关系的加强，这将是越战结束以来到越南访问的第一艘美国海军航母。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最近几个月，中国不断有高校加入反性骚扰的行动。一份全国高校教师反性骚扰宣言的联署公开信在中国社交媒体流传。这封联署公开信呼吁通过立法建立反性骚扰机制，严惩性骚扰者。而从去年开始就在全球范围掀起风潮的“我也是 Me Too” 行动，俨然也延烧到了中国。这股反性骚扰运动能在中国开花结果吗？中国高校甚至社会各层面的性骚扰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中国权贵垄断的政治与法律有可能严惩性骚扰这个结果吗？还是更加的姑息甚至鼓励性骚扰？那么在最新一期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参加讨论的嘉宾是中国青年女权行动者肖美丽。肖美丽 他认为呢，高校的性骚扰很普遍，很严重，应该建立防范性侵的机制。他说。
我想讲一下，就是这个 Me Too 运动在中国它的一个特色，应该就是集中在高校这个领域。
嗯，
然后它的诉求也是非常温和和非常的有就是正当性的，就是希望高校可以建立这个防性侵的机制，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学校里面这性侵害就性骚扰的这个事情是还是挺普遍，还有很严重的一个现象。所以在这个罗西西开始就是写了一个公开信，想要举报他之前的导师，之后就是开启了很多学生也希望自己的学校可以建立这个反性骚扰机制的这个事情。我觉得目前来说政府那边的反应在我看来还行，就是因为像那个北京北航他也处理了那个老师陈小武，然后后来教育部也出了规定，是取消了他的长江学者的一个称号，还让他退还那个奖金，然后也给了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表态。然后后来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在等待的哪一个学校第一个来开始具体实施这个反性骚扰的这个机制。
那么虽然反性骚扰的这个密图行动呢起源于美国，那么中国的密图行动是否有涉及到境外势力的介入呢？肖美丽认为抵抗性骚扰不需要境外势力的支持。她说，
我那个公开信其实还没有寄出去。因为我发现就是我写信的时候我去查的我们学校的校长又换了，然后所以我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应该寄到哪里。对，而且我那个信发出去之后反正就是我大概发了3次吧都被删掉了，我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对，
你刚刚提到删掉，那前面我们也注意到其实美国的媒体有报道，目前中国官方对于相关的一些在社交群体上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Me Too China 版的一些标签或是发言有给予删掉或是间断性的屏蔽的现象，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你给我们多具体的介绍一下呢？美丽。
我觉得他应该是比较担心有引起一个更大的一个声势吧，因为现在已经是有70多个学校的学生写信了，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社会运动的现象。对，我觉得他们可能会希望可以让这个事情可以冷下去，然后低调一些。
我们看到有一些学生表示说学校的教授有对一些活动的人士发出一些警告，说如果这个 Me Too 运动在台湾在中国的进行的话，可能会被视为是帮助国外敌对的势力。你有听到这样相关的一些说法吗，美丽？
我自己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原话哈，就是，但是，我也不知道，就是这个到底是不是学校说的，或者是官方说的，也许是一些网友他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怀疑和担忧吧。就是会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想到是不是境外的势力啊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像反性骚扰这个事情真的不需要境外的势力来支持我们才会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因为它就很真实的发生在每个人的身边，所以对，我觉得他们多虑。
中国青年女权行动者肖美丽在这次讨论当中还认为中国和美国密兔行动的这个环境不同，中国集中在高校，他说。
而且美国它是先发生在这个娱乐界还有一些名人的这个事件，但是在中国的话我觉得可能不太可能会发生在明星身上和一些就是政界名人啊或者是体育界的名人身上是比较不可能的，因为我觉得这个环境不太一样，就是一个是美国它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关于性骚扰的运动是有很长的历史，然后也有一些法律和那些现成的一些规定在那里，但是可能这些规定运行的不太好。然后我觉得 Me Too 比较成功的一点就是它是让这个就是大家利用互联网直接就是让这个施暴者他可以去被惩罚到，然后就是其实是一个对这个机制的一个激活。但是我们看到在国内的话现在大家基本上是集中在高校嘛，因为高校一方面是高校比如说女博士它是一个受媒体关注的一个群体， 然后高校的教授也是很受大家关注的一些人，因为他们也是有很强的社会责任的一些人。然后高校这个环境，其实很多就是在网络上很活跃的人，大家都是从大学里面出来的学生或者是在读的，然后也都是非常深有体会的，就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中国的 MeToo 很不一样的就是大家是希望通过这个 MeToo 之后可以来建立这个反性骚扰。
最后，中国青年女权活动者肖美丽认为，中国的反性骚扰行动呢，它的前路漫长，因为目前还没有法律或者是机制上的成果。她说：“
我觉得一般讲这种话的人，他的参考的对象都可能不是说一个可以性别平等的一个氛围，他有的时候可能是在用清朝来作为一个参考对象。”那样子的话，那中国现在确实是有很大的进步，就是性别平等在他看来已经过了头。对，但是我觉得现在是中国的这个反性骚扰的运动是完全远远不够的，就是根本不可能说是过了头，它根本还没有被充分的讨论起来。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由孙成编辑，王云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两个小时之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为了保护公民权利，美国的开国元勋将新政府的法律框架写入宪法，还对宪法的第1到第10条做了10项修正，其中第3条修正是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第7条修正是确保司法公正。这10条修正被统称为权利法案或人权法案。第6条修正案涉及的是被告的权利。修正案寻求通过划定各州在司法过程中必须遵守的重要法律程序，来确保刑事审判的公正性。第6条修正案第1条款认为，每一个被告都有权得到迅速和公正的审判，也就是说，被控犯罪的人不能因为各州故意拖延而被无限期地关在牢里，被告也不能受到秘密审判。第2条款规定，被告有权得到同行组成的陪审团判案，还规定陪审团必须不偏不倚。实际上，这意味着陪审员必须从被告所在社区有代表性的人群中产生，而且这些陪审员不能对被告持有任何偏见。第6条修正案第3条款要求各州正式通知被告被控的性质和原因，指控必须具体，被告受到指控的所有犯罪细节必须得到陈述。该修正案第4条款规定，被告有权对抗指控和反问，或者对证人提出质疑。这样做是为了保证法官、陪审团和广大公众可以评价在公开法庭上证人证词的准确性。第6条修正案的最后一个条款表述的是，被告有权得到任何一位律师的代理。本质上， 第六条修正案确保被告得到无罪推定，并且未经质疑，检方不能确定被告有罪。宪法起草人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说，陪审团的审判不能被视为一项天生的权利，而是社会契约的产物。契约规定了陪审团的行为，但是确保人民的自由跟任何一项既有的天赋人权同样重要。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